怀疑论者提出了很多反对圣经的论点，但有一个论点是最糟糕的，因为它如果被认真对待，就会摧毁我们对历史的理解，那就是针对圣经的抄本的抄本论点。怀疑论者通常是无神论者，但有时是鹦鹉学舌班重复无神论者论点的穆斯林，会说我们无法知道圣经最初说了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圣经文本的原始抄本，所以他们可能在抄写过程中被彻底改变了。甚至那些本该更清楚的批评者也都受这种对圣经的怀疑，比如在新约学者巴特尔曼 Bart Ehrman 在一个亲伊斯兰频道的采访中，
我们没有马太福音的原始抄本，我们没有他写的那份原始文本，我们有的是他写的那份原始文本的抄本，而事实证明我们甚至没有第一批抄本，我们没有，我们也没有抄本的抄本，我们也没有抄本的抄本的抄本，我们有的抄本是来自，所以我们第一次得到一份完整的马太福音抄本，就是从头到尾的手稿，整个东西都是在300年后才有的。
厄尔曼说，我们不再拥有圣经的原始手稿，这是对的，但这就是为什么这是一个糟糕的论点。我们没有古代任何作品的原始手稿，我们没有柏拉图的理想国原稿，我们没有约瑟夫斯的原始犹太历史著作，我们没有塔西佗的原始罗马历史著作，也没有修昔底德的原始希腊历史著作。这些书写在干枯的树叶或动物皮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丢失、毁坏或腐烂。但现代学者可以通过一种叫做文本批判的过程，比较所有现存的抄本，以极高的准确度重建这些作品的原始手稿。例如，虽然我们没有任何柏拉图的原始著作，但我们有大约250份古代手稿，帮助我们重建柏拉图最初说了什么。对于许多其他古代作家，我们只有少数手稿，有时甚至只有一份原始抄本，而这份抄本本身也是在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后才写成的。但这并没有阻止学者们了解这些古代文本最初说了什么。所以，关于圣经可靠性的论点，至少在新约方面，大概是这样的。第一，根据手稿证据，我们相信我们现有的古代非圣经文献抄本准确地反映了那些作者最初写的内容。第二，圣经的手稿证据比古代非圣经文献更多。第三，因此我们应该同样甚至更相信我们现有的圣经抄本准确地反映了圣经作者最初写的内容。在这一集里，我将重点讨论新约的手稿。如果你想看一些关于旧约文本可靠性的辩论，可以看看加文·奥特伦德 Gavin O'Lunn 最近与宇宙怀疑论者 Cosmic Skeptic 就以赛亚书可靠性进行的互动。我发现大多数批评者通常都同意第一个前提，直到我提到圣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他们中的一些人会硬着头皮说，是的，你说的对，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古代作者最初到底写了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是最糟糕的论点，它迫使那些想要揭穿圣经的人为了与他们过度怀疑的态度保持一致而抛弃大部分历史。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与马特·迪拉亨蒂 Matt Dillahunty 的辩论中说，他关于主张不是证据的论点会摧毁我们大部分的历史知识，因为几乎所有古代历史证据都只是某人对发生的事情所做的主张。作为回应，一些批评者说，圣经需要被置于一个不同且更高的标准，因为它关于救赎、地狱和道德的说法比柏拉图或约瑟夫斯关于古代世界的说法更重要。但这个论点没有说服力。想想你药柜里的药，你相信这些药就是标签上所说的基于标签的描述。所以如果你有点痒，你相信止痒膏确实是标签上所说的。但假设你正因过敏反应而濒临死亡，你需要一种特定的药物来救你，你不会说，这种药对我的生命来说比止痒膏重要得多，因此我需要更多的证据来知道它是正确的药，而不仅仅是标签上说的，所以我不会服用它。不，你只是服用这种药，因为它通过了所有其他药都通过的测试。你可能会多读几遍标签，以确保你没有弄错，但你不需要打电话给工厂，要求更多证据来证明它被正确地贴上了标签。同样，圣经对我们生活的潜在影响并不能证明对圣经施加一个任意的证据标准是合理的，而这个标准我们并没有施加在任何其他古代作品上。怀疑论者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的另一个反对意见是蜘蛛侠论点。
他们说，有数百万份手稿记载了蜘蛛侠在纽约拯救人们，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事件真的发生了。基督教频道 Testify 有一个很好的视频，揭穿了蜘蛛侠反驳耶稣的论点，我会在下面附上链接。我简单的回应是，我并不是想通过圣经手稿的数量来证明圣经是真的，这只是我整个论证的一部分。我只是在回答怀疑论者的主张，即我们现有的圣经抄本不能准确反映原始作者所写的内容。我正在驳斥这个主张。原始作者所写内容的真实性是一个单独的问题，我很乐意解决。但在我们这样做之前，我们首先必须就原始圣经作者写了什么达成一致，然后我们才能辩论他们所写内容的真实性。但新约的独特之处与所有其他古代作品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拥有的抄本数量之多，以及人们对这些抄本的敬重。目前存在超过5500份用希腊语写成的新约手稿，以及15000份用其他语言写成的手稿，如拉丁语、科普特语和叙利亚语。其中50份希腊语手稿可以追溯到原始抄本的250年之内。第一份完整的新约抄本被称为西奈抄本 Codex Sinaiticus， 因为它是在西奈山脚下的一座修道院中发现的，可以追溯到原始文献的300年之内。现在你可能会说，等等，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说过，前两个世纪有50份新约手稿，但柏拉图的对话录有250份手稿。那么为什么新约更令人印象深刻呢？这是真的，但当你考虑柏拉图的对话录时，这250份手稿中只有2份残片来自柏拉图写下他的对话录之后的最初400年。现存最古老的柏拉图对话录完整抄本来自1200年之后，这与我们拥有的完整新约的300年之后完全不同。或者将其与荷马的《伊利亚特》进行比较，后者写于基督降生前8世纪。尽管伊利亚特的一些残片可以追溯到荷马之后的500年之内，但伊利亚特现存最古老的完整抄本，学者们称之为威尼斯抄本 Venetus A， 写于公元10世纪，即1800年之后。圣经学者 F.F. 布鲁斯直言不讳地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部古代文献能像新约一样拥有如此丰富的文本证据。世界上没有任何一部古代文献能像新约一样拥有如此丰富的文本证据。我们有这么多新约抄本的原因是，随着新的教会团体在欧洲和亚洲兴起，这些团体需要一份圣经抄本用于公共礼拜和私人阅读。在此期间，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是非法的，所以抄写新约的基督徒，也就是抄写员，忍受着单调的手写工作，冒着痛苦的死亡风险，只为了让其他人能拥有一份圣经抄本。虽然其中一些抄本已经丢失，但许多其他抄本得以幸存，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抄写被认为是荣耀神的一种方式。这种神圣服务的产物随后被敬奉和保护了几个世纪。在6世纪，僧侣卡西奥多罗斯 Cassiodorus 圣本笃的同代人说了以下的话：用手向人传道，用手指解开舌头，给凡人带来平静的救赎，用笔墨对抗魔鬼的阴险诡计。这是多么幸福的应用，多么值得称赞的勤奋啊！关于教会想把圣经藏起来，不让人们知道这种反公教的神话，就说到这里。现在，这些圣经的支持者几乎和特立腾会议的订阅者一样支持，他们总是喜欢我的视频，并留下评论来帮助视频获得更好的推荐。那些真正喜欢我们工作的人会在 transformpodcast.com 支持我们，在那里他们可以获得额外内容，并让我们的频道不仅能存在，还能发展壮大，触及更多人。怀疑论者提出的另一个论点源于巴特·厄尔曼的著作《误引耶稣》（Misquoting Jesus） 中的一个主张。厄尔曼在书中说，我们的手稿之间的差异比新约中的单词还要多。学者们认为，所有新约手稿之间大约有20万到40万处差异，就像雪花一样，没有2份圣经手稿是完全相同的。但这种大量的译文应该给我们带来希望，而不是痛苦，因为它能帮助我们重建原始的圣经文本。译文如此之多的原因，是因为手稿的总数也很多。例如，假设我们拥有的新约20000份手稿中，每份都有20处译文，这加起来就是40万处译文。但你会看到，当如此大量的译文分布在如此大量的手稿中时，我们得到的单个手稿最多只包含10处译文。与新约相比，我们来看看塔西佗 Tacitus 所著的《罗马编年史》的前6卷，它是我们了解古罗马的主要历史资料之一。《编年史》这一部分只有1份抄本，
而且是在原著写成大约1000年后才写成的。它没有译文，但这仅仅是因为没有其他抄本可以与它进行比较。所以这降低了我们对塔西佗作品重建的信心，尽管学者们仍然不怀疑他的文本，尽管手稿证据稀少。一份有许多译文分布在大量手稿中的新约，比一份只有少量译文分布在少数手稿中的新约更可靠，特别是因为手稿之间的译文几乎总是微不足道且易于修正的。例如，一个名字或一个单词可能拼写错误，但任何知道约翰 John 只有一个 N 的人都可以纠正。其他时候，上下文使正确的读法清晰明了。例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7中，保罗说：“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希腊文 Nepia。另一种读法使用相似的希腊词 Epioi。意思是我们在你们中间是小孩子，这并没有真正改变意思。然而，一份手稿使用了希腊词 hippoi， 这使得这段经文变成了我们在你们中间是马，这是一个离谱的抄写错误，与其他所有手稿相比可以忽略不计。圣经文本中剩下的几百个译文，大多数都涉及这些小问题。圣经学者克雷格·布隆伯格 Craig Blumberg 这样说：只有大约1/10的译文足够有趣，能进入大多数英文译本的角注。必须强调的是，基督教的任何正统教义或伦理实践都不完全依赖于任何有争议的措辞，总有无可争议的经文可以查阅，他们教导着同样的真理。值得注意的是，在《误引耶稣》瓶装版的附录中，厄尔曼本人也承认，基督教的基本信仰不受新约手稿传统中文本差异的影响。可惜的是，这个承认出现在附录中，而且是在反复批评之后才出现的。现在，批评者可能会反驳说，我们拥有的大部分手稿都比原稿晚了几百年，甚至1000多年，因此他们无法向我们展示新约在抄写过程的关键最初几个世纪是什么样子。现在，基督徒不要夸大圣经文本保存的手稿证据，这一点很重要。例如，说教会历史最初几个世纪内有25000份甚至5000份古代手稿是错误的。大部分手稿来自中世纪。对于教会历史最初两个世纪的手稿来说，几十份会是一个更准确的说法。我们应该注意到，其中许多是部分手稿或残片，而不是完整的抄本。但正如我之前所说，这比其他古代文本要好得多。那些文本在几个世纪内都没有完整的甚至部分的抄本。其次，我们可以比较早期手稿，比如 P75， 它包含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的大部分内容，并被定为公元两世纪晚期，与梵蒂冈抄本 Codex Vaticanus 进行比较，后者被定为公元四世纪早期，包含整本圣经。尽管两者相差100到150年，但正如希腊学者丹尼尔·华莱士 Daniel Wallace 所说，这两份手稿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一致性。考虑到梵蒂冈抄本并非从 P75 抄写而来，这一点就更令人瞩目了。这两份手稿共享一个更早的共同祖先。事实上，新约学者克雷格·埃文斯 Craig Evans 最近指出，新约的原始文本可能比我们想象的保存得更久。他写道，原稿和第一批抄本很可能一直流通到两世纪末甚至三世纪初。这些手稿的寿命实际上形成了一座桥梁，通过我们拥有的早期纸缩草抄本，将一世纪的原稿和第一批抄本与伟大的抄本连接起来。这表明基督教历史的最初几个世纪并非文本的黑洞，而是新约的原始文献本身就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通过抄写过程中的多条独立传承线存活了更长时间。最后，除了手稿证据，我们还有教父们的见证，他们通过教导和评论圣经来荣耀神。尽管他们查阅的圣经手稿已不复存在，但这些手稿的措辞以教父们对圣经的评论中的引文形式保存了下来。巴特尔曼甚至承认，这是文本批评家的一种资源，因为正如他和合著者布鲁斯·梅茨格 Bruce Metzger 所说，这些引文如此广泛，以至于如果所有其他关于新约文本的知识来源都被摧毁，他们本身就足以重建几乎整个新约。 这出自厄尔曼与保守派学者布鲁斯梅茨格合著的一本学术著作，我不知道厄尔曼是否仍然持有这种观点。巴特·厄尔曼令人沮丧的地方在于，在他的通俗作品，比如《物引耶稣》中，他用宽泛的言论散布怀疑的种子，让圣经看起来像是失落在历史中。但在他的学术著作中，他提出了更细致入微的论点，这些论点并没有那么耸人听闻。威廉·莱恩·克雷格 William Lane Craig 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区分了作为学者的好巴特·厄尔曼和作为流行反宗教护教者的坏巴特·厄尔曼。
好巴特知道新约文本几乎是确定的，坏巴特故意向普通听众歪曲事实，让他们认为新约被严重篡改且不确定。非常有趣的是，当坏巴特被某人就这个问题追问时，他会坦白并承认这一点。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that when the bad part is pressed on this issue by someone, he'll come clean.
例如，我前段时间听到巴特·厄尔曼在一个电台节目中接受关于《物引耶稣》的采访，采访者正在和他谈论新约文本的不确定性，所有成千上万的译文以及它有多么不确定。最后，采访者问他：“尔曼博士，您认为新约的原始文本到底说了什么？”尔曼回答说：“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你在说什么？你在说什么？”采访者说：“新约的文本，它在抄写过程中被严重篡改了。你认为原始文本到底说了什么？”厄尔曼说：“他说的和我们今天拥有的、现在说的差不多。”然后采访者完全困惑了。他说：“我以为他都被篡改了。”他说：“我们作为文本学者已经能够重新确立新约的文本了。”所以他知道，当被追问时，他承认新约的文本已经99%确定了。
此外，我们只发现了最初几个世纪的50份手稿，这一事实意味着当时有数百甚至数千份手稿在流通，这些手稿像古代世界的大多数手稿一样，后来都丢失了。此外，我们必须记住，这些手稿也通过那些在礼仪中听到他们的人的记忆而得以保存，因此这些人成为了活生生的手稿，这也驳斥了圣经被隐藏起来不让平信徒知道这种反宫教的观点。圣奥古斯丁写信给圣耶柔米，讲述了信徒们如何坚持圣经的传统读法。他写道：“我们的一位主教弟兄在他所主持的教会中引入了你的译文，在先知约拿书中遇到一个词，你给出的译文与所有信徒感官和记忆中自古以来熟悉的以及在教会中世代传唱的译文大相径庭。”于是会众中，尤其是希腊人中间引起了骚动，他们纠正了所读的内容，并谴责译文是错误的，以至于主教被迫寻求犹太居民的证词。那是在奥尔维耶托镇。最后，正如我在之前关于复活和乔罗根 Joe Rogan 节目中维斯赫夫 West Huff 的讨论中提到的，许多关于捍卫圣经文本可靠性的最佳资源都是由新教徒撰写的，其中一些我在本集中也引用了。维斯赫夫的博士研究方向是文本批判，他做了很多很好的基督教护教学工作，但他的作品中也有一些错误，比如他在讨论圣经正典的要素和赐经时，正如吉米·艾金 Jimmy Akin 播客的这一集所展示的。这就是为什么我鼓励公教徒学习如何捍卫圣经的历史性和文本可靠性，这样他们也能自信地捍卫神赐予我们的圣经。相关书籍的链接在下面的描述中。非常感谢大家，希望你们有一个蒙福的一天。